两会后的总理的这个国际记者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事情现在在这个北京的这些国际记者圈里面呢，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这次大家一定会问很多人事问题，
是。
你说那李尚福的问题大家问不问啊？然后秦刚问题大家问不问啊？还有一大堆这人事问题，然后不是抓下去几十个将军吗？上将就抓了五六个吗？那大家问的时候，你李强怎么答呀？GDP 成了
是，
5.0吗？这国际著名的金融机构呢，他们算完中共的那些去年 GDP 成长呢，大概从差不多2.6到4.6，都绝对不到官方的数字，所以没有人相信李强的数字。那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叫许成刚，他估算的数字是零到一之间，也就零点几。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现在是2024年的3月初啊，按照往例啊，这是中共啊召开人大跟政协两会的时候。那现在看起来啊，中共已经宣布两会召开了，但是初步透露出来的消息啊，以及我们所看到的发现了有很多不正常的状况。这个呢，对于中共的内部，是代表了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未来又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节目接下来呢，啊，将会非常详尽的呢，跟大家来做讨论。那今天呢，我们先针对啊这个中共两会这一次的这个问题啊，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啊，特别请到了啊海内外呢中共问题的最权威啊国际关系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好，跟我们大家解析这个问题。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谢谢明老师。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次呢这个中共宣布召开人大政协啊，当然也就是在三月了，但是啊这个还是被我们观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状况。那首先呢，我想帮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过去的惯例啊，这么多年来啊，这个两会啊，特别是啊，具有这个官方意义更加重要啊，很多重要的这些党政官员都兼任的这个人民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啊，它正常的议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说起来正常议程应该这样哈，要先说一下，或者说就是人大跟政协呢，当然大家都觉得是橡皮图章，或者说政治花瓶。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每年开着会呢，即便它是一个花瓶，是一个橡皮图章，或是一个举手机器或拍手机器，但它至少是一个我们观察中国大陆内部政经社各种情况的一个窗口啊。虽然这窗口很窄，然后缝很窄，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东西。然后对中国来说，不是它宣称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是。
那你要门面吗？你说民主吗？那人要门面吗？你全国搞了几千人来这边开个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理论上它就是一个民主的门面了嘛。所以回到你刚刚讲的正常议程呢，应该这样讲，大概重头戏有两个哈，那应该说三个吧。第一个就是总理的工作报告，
是
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一年的总结，未来的展望。第二呢，就是这些常委啊，这七个常委呢，或九个常委，他们下到那个地方上的那些分组去去进行讨论。那大家当然特别关注，就是总书记跟这个总理呢，他们到了哪一个分组啊？比如到江苏分组了，到黑龙江分组了，或到四川分组，或到贵州分组，他去了哪一个分组，然后讲了什么东西？
是，
因为这东西通常新华社什么都报出来，然后他们要有意透露讯息，因为这个这些常委这两个的一号跟二号人物呢，他利用这特别机会呢，他传达一些讯息，所以这个是我们关切的，这第二个关切点。第三个关切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外记者会，也就是会两会开完之后，通常中共的国务院总理要开一个会议。好，那么这些是几个重点。好，那先回到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呢，简单说就是总理要代表国务院，
是
把去年一年或者是过去五年来，尤其是如果换届的话，过去五年来我们干了什么事儿， 那五年前我们答应要干什么事儿，那现在干成了多少，干到什么程度，通常都是超前完成，
是
超前完成，然后我们要多干了些什么事儿，然后要告诉大家，好，那就是过去的总结。那如果是新的班的领导，新的领导班子上来，通常要提什么呢？哎，那我们这个新的班子上来之后，我们发展，我们国家发展方向会什么？尤其是经济发展方向会什么？特别是如果有改革方案的话，
是，
哎，那这个改革方案到底是什么啊？不管是什么什么生产承，我随便乱讲哈，什么生产承包责任制啦，或什么2025中国制造啦，什么等等啊，或什么这个内循环啦，或大学这个双循环等等，他总在那边宣布一下，告诉大家说，哎，我们要干什么事儿。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就要告诉我们。那他什么配套政策啊？比如说建立一个全国大市场，那我怎么建立？怎么统合？然后怎么协调？怎么沟通？等等。除了政策之外呢，我有没有法令要配合？然后有没有财政的安排？这都是比较相对具体。当然不是说到具体迷，但他至少勾勒出一个方向出来。好，再来。那再下来就是有没有人事调整啊？这个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了几个部长啦？啊，或者动了这个什么副总理啦，或动了什么人的等等啊？有什么人事调整？再来大家比较关切的就是国防政策，
是，
然后外交政策跟港澳台。那国防政策通常就是啊，我们过去几年这个我们这个军改的成效如何啦？然后建军啊，然后我们这个打造船舰啊，或太空计划啦，或什么飞弹什么等等啊，他做个简略的报告。再来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对外工作，
是
对外工作，就是我对欧美各国、对日本、对这世界主要国家，然后对南方世界、对联合国、对什么等等，我大致勾了一下啊，我们这一年或者五年干什么事儿。那最后一块呢，就是港澳台。那通常讲到、香港跟澳门在我们一国两制下做了多好多好的，然后台湾同胞这经了什么，经过什么变化，我们对台政策多么宽大，希望他们心向祖国等等之类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工作报告也好，记者会也好，或者说这些采访也好，或他们有意发的新闻稿也好，都是串，就是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把中国故事讲好。就把这一年来政府的或者五年来政府的工作，这一届领导办的工作呢，啊，不想让大家听说啊，我们做了多少多少，然后多么超前完成了什么东西。所以，即便我们说它是一个橡皮图章好了，或政治画饼也好，它至少透露一些讯息给我们。那或者说，我就是刚刚说的吧，它等于打开是非常小的窗口，让我们从这里面窥见这个黑箱子里面到底装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如果跟我们相关的话，我们要如何因应等等，大概就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好，我想呢，刚才明老师给我们的解析非常的详尽哈。虽然这个两会的这些报告哈，有人说是官样文章了，但是以中共的这个特色来讲，官样文章放什么不放什么，
对，
也还是蛮重要的
哈。对，
那而且呢，刚才这个从老师的谈话里面，我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说呢，中共虽然不民主。但是呢，每年固定召开两会啊，特别是人大这些政府工作报告，包括这些点哦，其实呢，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算是一个依法治国，一个比较有秩序、有体制的一个做法。
是的，对
啊，那我想这点是还是他的一个进步了哈。但是呢，今年呢，我看到有点改喽。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个不正常现象，就是中共是以党领政的。所以呢，在这个两会之前呢，照例会在党内会有重要的中央全会，
对，
来指导这个两会的工作，
对，没错
，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很多人说呢，这个二十大以来哈，一中全会开了，二中全会开了，可是三中全会没有开，这怎么回事呢？这纯粹党内的会议怎么也开不起来呢？是不是也请？明老师跟我们说到底什么问题？
对，这个东西的确，我想海内外很多观察家都看到了哈，大家回想一下。中共是在2022年10月中
是
开的那二十大，
是，
那照惯例就是二十大开完之后就立刻开一中嘛，
是，
一中就要选这个政治局，然后选政治局委员，然后选出这个总书记，然后选出什么等等各个委员会把它选好了，好，所以一中基本上是跟着这个大会开的，然后把人事布局，把党内人事布局弄好了，那一中开完之后呢，通常就到年底了，
是，
所以第二年呢。就三到四月份的时候，通常就开两会了，所以通常会在两会之前开个二中，就你说的，共产党呢是以党领政， 所以在这些政府的大事以前，大事情要发生以前呢，他通常开个这个党内的会议，所以二中全会通常是指导两会的。好，那有趣的是，去年二中开完之后，照规矩就是在这个新班子上来的第二年呢，那个年底的时候，就二中开完同一年年底的时候，大概九到十二月之间，通常十十一月份呢，
是
开一个三中全会。这三中全会如果单数届的话呢，也要讲清楚，那我们未来几年干什么？如果双数届的话，还特别重要。双数届的三中全会啊，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啦，二十届三中全会，理论上应该是特别重要的。
是
为什么？因为它大换班。
是
大换班之后，大的班子上来，大的新的领导班子上来之后，他就要告诉大家，那我未来五年要怎么干？
是
甚至就是隐隐晦晦讲说，五年之后的另外五年我要干什么事儿？
是
隐隐晦这样讲。也就是这个新班子上来要把未来的经济方向大政方针呢要铺，要这个把它勾勒出来，把它铺陈出来，然后特别是如果有重大的改革方案的话，在这时候推出来。大家不要忘记啊，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过一个非常大的改革方案了，对不对？我们都印象都很深刻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说这个去年年底该开的三中没开，那大家想说是不是今年在开两会之前你把三中开了告诉我们一下。哎，三中也没开。
也没开。
开了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是，
对不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我们看起来等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三中全会了。
是
啊，所以里面你给了一些东西。那为什么没有开三中全会呢？我们觉得当然大家都看见了，内外问题太多啊，经济很糟糕，失业问题严重，然后社会动荡，然后外交孤立等等。所以不管怎么说，他因为这些考量或因为各种各样的考量，他没有开这个中全会的时候，他道理是不正常的。当然了，我们认为他内部应该开过会，就党内开过会，然后呢会规模比较小，他不把他叫三中全会，然后开完了就决定好了，然后就开这东西了。好，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不正常的地方。第二不正常的地方呢，大家还不一定注意到，那我后来也真的时候还看了一些人研究着，发现哦，是真是这样。什么问题呢？两会的会期在缩短，
是
在缩短。以前看什么十四天了、十二天了、十天的呢，现在缩到七八天。所以这是当然一个就是问题比较多啊，免得你们啰嗦，我们不谈那么多。第二就是我干脆一党领政了，这东西走过场就算了。好，这是会期缩短。第三是我们看到对外媒的打压比较严重，
是，
所以这是很多记者不就问了毛宁吗？
是，
那个毛宁讲说、哦、我们一切正常，我们管道很多什么的呢，然后又有这个又有那，大家说不是啊，你这个明明本来应该是一个总理的报告，是你变成各个部长在每个部门的这个工作报告，那这成绩差很多，这完全不一样的。更何况三月初的时候呢，这个大陆不是有的地方不是银行挤兑吗？然后示威游行吗？有荷兰那个记者呢，跑到一个内陆省份，好像是四川，我忘记了。他们听说当地有银行的什么挤兑示威，他就跑去采访，结果呢，被一个自称便衣的人呢，给骚扰了。先是把这荷兰警察，荷兰的记者推倒在地，然后就叫来一大堆便衣跟这个制服警察呢，把他们包围，然后再把他推倒在地上。然后呢，抢了相机啊，抢了手机等等，又把他跟摄影师都带到警察局去问了一番，最后当然放掉了，但是呢，还是骚扰是已经发生了。这个跟中共官方讲，就是我们会给外媒记者呢比较大的采访空间呢，是完全就是背道而驰。所以换句话说，很多这个在北京那些本地的记者都讲，而我们认为呢，这将会变常态，也就是将来对外国记者都是这样子了。好。这是另外不正常。再一个就是通常在这人大呢，也就是这种大换届嘛，双数届的时候，大换届的时候呢，通常你有人事变动，
是
这次说没有人事变动，所以大家就问说，那王毅还干外交部长吗？对啊，这个国防部长董军是发布了，那你王毅还干外交部长吗？还是回国干下去吗？好，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知道财政部长换人了，
是
民政部长换人了，人民银行换人了，证监会的主席换人了，这些都是部长级的官员，那应该在这边要通过了，理论上要说一下的。但是当然我们到时候要看一下了，这个至少前面这个记者在问的时候，他们说没有人事变动，这个答话有点奇怪。好，再来就是我们觉得更惊讶，就是没有这个两会后的总理的这个国际记者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这事情现在在这个北京的这些国际记者圈里面呢，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因为这个大概在差不多，我看到比较早的时间是1987年，我看到比较晚的时间是1992、1993年，就开始办这个两会之后的总理的国际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有办开过，
是，
然后温家宝开过，
是，
李克强开过，他们讲的话我在记得。朱镕基讲说，哎，人家说我有，当人家问他说啊，人家说你经济撒谎什么，他很不高兴啊。他说我就做经济工作什么什么等等的，他就避开了撒谎这词啊，这第一个朱镕基。第二温家宝，2012年的时候，他一二年的时候，他很隐晦的讲一件什么事情呢？我想问你还记得？他说王立军这事情很不正常，
是
啊。重庆市委跟重庆市政府要切实检讨，
是
要汲取教训，要改过什么等等。我们看到这摆明是在骂薄熙来，
是
摆明骂薄熙来。可是那个时候，薄熙来被整的消息还没露出来，只是我们在会上看见薄熙来前两天呢，已经塌了耳朵垮了脸的坐地方。他头两天开会的时候，人大政协头两天开会的时候，他还谈笑风生坐那里，然后满脸寒春的这边跟人家握手寒暄聊天，高兴不得。第二天还出面，然后啪就整个垮掉了。第三天就没有，整排撤掉了。换了一堆人上来，所以温家宝讲的话呢，就证实了我们前面的预测。我们说薄熙来一定倒霉，那果然就出事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刚讲的窗口，一个很窄的一个窗缝。但用的窗缝，我们继续看到的东西。再一个是李克强，他说，不是说脱贫吗？小康吗？他说脱贫小康，现在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是
这摆明是打脸。好了，那习近平不高兴，过了不要一个月呢，统计局局长出来说啊，不只是6亿人，有9亿多人收入不到2000元呢，再加一棍子。
是，
所以你说习近平看了这东西，心里当然不舒服了。好，那还没完，我们刚说这是观察中共的重要窗口，我们还看了什么呢？他们过去这些两会哦，我打听过一下，他们会发那个邀请函或记者证，
是
去采访的。好像大陆的记者一般拿到200分左右，
是，
然后港澳台拿到200分左右，
是，
外媒呢，洋人媒体呢拿350分，
哦，
是350分，换句话说，港澳台加外媒呢可以拿到550分，
是，
而本国记者只拿到200分啊，这个邀请函和采访证。好了，这第一个很特别的，第二呢，他们会给提问机会，可你注意看呢，这提问机会非常有趣，有人统计过。一般来说，大家讲说，外媒问了，大家就因为他能问问题啊，他是事先你要写好，
是
给他看，然后他再根据那个，他们筛选完之后，他再回答你。好，大家有人统计过，美国的媒体一般来说，大概可以拿到20到30次这个问提问的机会，
是。
然后英国媒体呢，可以拿到10几次到20次提问机会，
是。
日本的媒体可以拿到一些提问的机会，港澳台记者可以拿到一些提问机会，本国记者拿到提问机会相对比较少，
是，
这很奇怪的事情。好，然后外媒问什么呢？外媒问人权问题啦，啊，新疆西藏问题啦，然后对台政策问题啦，军事行动问题啦，然后再问这些，然后当然还会问一些比较尖锐的经济问题。好，那所以现场问，这是一般就是他提问的。偶尔你看到温家宝会点名，会允许提问的，允许现场这个举手提问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看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消息来源，而且我们一些朋友也在现场也采访过，然后回来也讲过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也从他们这些拍的影片啊，跟他们那些观察跟心得什么的，也得到一些这些讯息的来源。那这次为什么取消呢？第一，经济实在差到很难见人。第二呢，外交非常糟糕。我觉得第三什么呢？这次大家一定会问很多人事问题。
是，
你说那李尚福的问题大家问不问啊？然后秦刚问题大家问不问啊？还有一大堆这些人事问题，然后不是抓下去几十个将军吗？上将就抓了5、6个吗？那大家问的时候，你李强怎么答呀？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太多纰漏呢，不想被国际知道呢，所以把这会取消了。更糟糕就是那个发言人讲说， 以后呢，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我们都不办了，所以干脆给你把这窗子给封掉了。所以这件事情先引起很大的反弹，那中共会不会将来再改变，我们还不知道。不过这次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了。
好，我想这个明老师解析的非常的详尽，我个人的感觉是啊，第一个，习近平好像跟邓江湖相比，好像是最不爱接受访问、最没有这类公开谈话的领导人。
对，哎，你是是是，对
对，这个老邓常常邓选我们都读过，我们这个，常常什么接受什么日本记者的提问啊，他就
意大利记者提问，还非常有名，就登了好大一篇在里面。
各国记者提问嘛，那江是喜欢作秀的，那不用提了。那啊，这个胡锦涛都还曾经。哦，到什么这个新华网上去当个网民，当然那个都安排好的。可是，如果连这类安排好的东西都不再安排了，是可能就象征着中国的情势，他们自己评估是比邓江湖时代还
坏，应该是对。
哎，所以
没有信心了，
没有
信
心
了，对，
连安排都不能保证不出错了。
嗯，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读了哈。
是，
那就是对内对外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嗯，
即使是筛选的。即使是安排好的都有可能出状况，因为状况实在太多了，所以呢，对他的形象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负面影响。当然也可能是他们也自知李强可能是
太弱了，
历届以来可能相对是最弱的总理，所以连这个安排好的念个稿可能都念得不太好了，这是外界一定会有的这种猜测。但是他们宁可让外界有这样的猜测也不办，我觉得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的，对的，
这个我相信大概是没有问题。
嗯，
不过啊，尽管如此，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得公布。
嗯，
那这中间呢，还是有一些对于这个经济形势啦、经济政策还是有相当的描述。那这个他们说归说了，那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的形势啊，这个方向呢，是不是也请明老师给我们解析一下可能会怎么回事。
那去年他们不是说要到 5.0 吗，就 GDP 成了 5.0 吗，后来李强出国讲说我们到 5.2 吗，就全世界没有人相信吗。
是，
那今年现在据我初步了解他们公布是 5.0 左右。
是，
那做不做到呢，这我们还不知道。但有趣是去年的 5.0 其实大家都认为他没做到。
是，
你看从高盛啦到这个大摩小摩啦，到瑞银啦，到德意志银行等这国际著名的金融机构呢，他们算完中共的那些去年 GDP 成长呢，大概从2.6到4.6都绝对不到官方的数字。
是，
所以没有人相信李强的数字，这第一个。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定的目标呢其实是没有达到的，全世界都没有达到。但更有趣的，大家不要忘记前年的基期是很低的。
嗯，是的，
对不对？前年基情低，
疫情嘛，
前年因为疫情关系基情很低，就定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成长率都没达到，你就想它糟糕到什么地步。那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叫许成刚，
是，
他估算的数字是零到一之间，
是，
也就零点几，这已经算是比较客气的，有人认为估的是负的。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对去年不看好，那你刚问是明年。那我们从哪里来看明年呢？中共呢，这刚刚现在讲的是全国人大嘛，全国的两会，地方各省两会通常要在全国人大的跟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两会前一个月要开完。那现在三月多嘛，所以地方已经开完了。我们拿地方的数据来看一下，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它是一个很扎实，因为中央数据就把地方数据拿上来做个平均嘛，就这样子嘛。好，好。那2月2号的地方两会已经基本都开完了，31个省份的去年2023年的这个数据都已经出炉了。然后呢，他们对2024的这个预期呢也都公布了。
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哈，因为2023年年初啊，他还讲说我今年要达成什么目标。好了，现在2024年回头去看2023年的时候，用他每一个省自己的指标来算，有16个省不达标。
哦，这很多了。
一半呢，
过半了，
31嘛，有16没到嘛。哪些没到呢？广东没到，上海没到，福建没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那其他那些比较弱的更不要说了，什么新疆、西藏这更不要说了。所以你算算看，最强的这几个呢，自己没有达标，
是，
就自己定的标没有定到。 那如果说我们相信李强说全国成长呢是 5.2 啊，以 5.2 来看的话，哪些有多少省没到呢？13省没到。哪些省没到呢？上海没到，广东没到，天津没到，河南、湖南、山西都没到，这些比较强的经济省份或省级单位都不到，都不到 5.2。 那你觉得他怎么平均到 5.2？ 这加权要加得很厉害了。好，那再来就是在这些不管达标没达标或什么这些省级单位里面，上海是全国经济龙头，
是
广东是经济第一大省，它的 GDP 上全国比重呢大概将近十分之一左右嘛，那它不达标，它不达标的话，那别的省份要达标把它拉上来不太容易吧？
别的省份不晓得要多高才拉得起来。
对呀，对呀，
他们也没有报这么高，
没有报那么高啊。那现在更有趣了，所以用这个来算的话呢，我们再看看哈，天津不是换了陈敏尔去吗？
是，
陈敏尔去了没多久，说这个天津负债了，他直接讲天津负债，我们当吓一大跳，我们说他怎么会这样讲？后来想通了，他不想背黑锅。因为他如果不讲的话，他就要背前面的锅。他去了先讲说前面负债，我们已经这经济已经崩溃，财政崩溃了，那后面就不是我的事了。后面我做好一点点，那就是我的功劳啊，那这很厉害。好，那2023呢？他定多少呢？定 4.0， 中央定多少？我们刚讲定5嘛，他比中央定的低了一个百分点了。好，那今年他升了多少呢？说要升到 4.5 了。那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他在跟中央讨价还价啊。这第一个天津，上海呢？2023没有达标，
是
2024的这个数字呢，原地踏步。那你说他现在怎么可能再到 5.0？ 好，北京的数字，2023的数字跟中央差不多。好，2024呢，它下调0.2个百分点，北京要下调啊！我们再提醒大家，广东的2023我们刚刚讲没有达标，2024他说。要从2023的 4.8 调到 5.0， 勉强跟中央保持一致。然后第二、第三、第四三个经济大省，江苏省、山东省跟浙江省全部下调2024目标值。那你觉得我们这样评估起来，你觉得2024它的如果官方说是 5.0 左右，你觉得做得到吗？
根本做不到，没有，大家都做不到，这怎么有 5.0 出来的？
前一二三四五都跟你讲说我做不到，或者我要做就勉强做到，就 原地踏步。那你说后面的这个几个能够把它拉上来，不太可能。所以后来有人讲说，不是要这个要统计打假吗？
是，
我弟弟先把统计局长抓下去嘛，统计局长抓起来就好了，然后把各省一把手全部抓起来，那就打假了，那就这我就相信打假。所以这两会呢，我们虽然说它是一个橡皮图章，虽然它是一个什么花瓶等等，但是我们从中共透露的一点点讯息呢，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很多原来不容易看到的东西。所以尤其是刚刚对比了地方跟中央这个两会这个数据之后，你就晓得说为什么我们对2024呢不太乐观。好，那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那人民对这两会有什么期望啊？因为刚刚前面讲都是很多是官样文章嘛，人民讲什么？人民这后来大家说开两会了吗？对不对？好，那我们在网上就发出意见，比如说第一，看病太贵，啊，你是不是能够照顾一下？然后第二就是很多地方看不上病，是不是让我们看得上病？
是，
尤其是农村地区，这第一个。第二，房价问题
是，
房价就有两个，一个就是你不要乱涨，让我们买得起。第二，你不要乱跌，害我们赔钱，
是
这个很尴尬。所以网民提议就是把房价稳定在合理区间，这个其实蛮困难的，因为这东西基本我们说这市场操控嘛。你如果真的放开的话，没有所谓操控，没有说这政策操控的问题。这第二个，第三教育问题，这已经讲了很多了。第四，农村的家庭的生活费的问题，
是
这就讲说脱贫没做到嘛。脱贫做到就不用讲的话嘛，那脱贫没做到，再来什么呢？食品安全的问题啦，养老的问题啦，然后什么取缔网络游戏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取缔网络贷款，
是这个很严重，
网贷很严重，因为很多人因此而自杀，因为他超额贷款，然后什么的付不上，然后就自杀了，就走上绝路了。 所以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这个会呢现场刚开没多久，那很多消息呢我们只是初步的观察，后面等他政府工作报告出来了，我们再看看这个还有一些什么新闻呢，我们整理整理呢，说不定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呢，也不一定。
好的，我想呢这个明老师刚才提到他的这个经济数字啊，向来哦没有人会相信共产党会以高报低，这不可能，只有以低报高啊。那
不在争取成绩的时候，哎，啊，是这样报法。
是，
但是报灾难的时候呢，是以高报低。
哦，对对对，是负面的东西以高报低，哎，这个正面的东西呢，通常
以低报高，没错
啊。所以呢，现在连以低报高这样的传统之下，都已经报成这样了，所以呢，的确让我们呢合理的相信它的内部的经济问题哈，是相当严重。再加上李强也不敢出来讲话了。啊，这个记者会也停开了哈，啊，在的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反映了啊，这个中共呢现在对这个内部的经济问题啊，的确是非常严重。因为刚才呢，明老师提到说，人民的建议就要看病贵啊，看不上病，其实啊，这个是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投入的啊，去改善这个医疗的问题，但是现在就没钱了，
嗯，
好，啊，我看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嗯，所以啊，从这一个啊，这个。中共的两会召开啊，政府工作报告呢，虽然藏头遮尾，但是呢，很多事情啊还是掩盖不住的。这当然呢，也是透过我们明俊正老师呢这样精细的这个解析啊，好，啊，看得出啊这个数字，看得出这个文字，啊，背后隐藏的矛盾啊。我想这个是非常啊不容易，但是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内部呢，啊，是非常必须的。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明俊老师在我们节目，好，啊，那呢。这个接下来呢，关于中共的两会还有它的政治发展呢，我们节目呢会持续的关注啊，提供给大家啊最新啊最好的解析啊，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啊说这个继续给我们支持，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啊，我们下次再见。好，他们那个报那个五啊四那个，搞不好都特低啊，对不对？而且其实这说不定反映了一种角力，
是。
是内部各省了，我想要你报多，对不对？或者是配合中央，结果你摆明了给我出洋相，这一定是有它中间的政治因素在。
听说什么呢？听说各省之间呢有暗盘交易，
是，
就是跷跷板，那双数年我报高，你报低；单数年我报低，你报高。
那
听说省跟省之间有这种攻守同盟，
这个就。这个报的数字就更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这像大跃进啊，
是。而且我认为他们这个真的，那习近平对这个的态度哦，可能也是大家在观察。因为李强不敢出来讲话，其实大家不会怪李强。
那当然不会怪他，
一定
是小乐说，
一定是怪习近平。
那，当然是了，这东西你既然你要一肩挑，好坏你都得一肩挑的，没得说的了。对不对？